大家好，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，我是黄蓉。你知不知道现在的中国有几荒唐啊？银行出手直接出售房屋已经不算稀奇了，现在就连白酒、鸡血石这些抵押品都上了银行的拍卖场。房屋三折都没人买，年轻人不结婚不生仔，因为无力承担那个梦想的代价。社会萎缩，中国三条底线同时冧紧，房地产不再托底，金融体系失血，人口红利正在变成沉重负债。今日我哋就带你一次过睇清楚呢三大缺口，中国到底点样？由一个地产爆煲事件讲起，仲记唔记得北京嗰栋玻璃外墙、空中花园嘅地标大楼？荒草地呢，现在它很可能要被出售来救命，因为香港开发商9亿4千万美元的贷款到期了，现在钱还未还得出。根据彭博社的爆料，这笔贷款是属于香港开发商福桥集团的，而用来抵押的呢，就是那栋北京朝阳地产侨福荒草地。侨福集团目前资金短缺，正在苦苦协商延期一年，但是到目前为止，其中一间贷款银行台湾的板信商银还未点头，时间正在倒数，压力正在逼近。而在同一时间，一间私募巨头机会资本带头的基金亦都爆出2亿6千万美元的贷款还未还，恐怕几日之内就会被宣布违约。而事件所涉及的银行不是细的，好像汇丰、恒生、大华银行，甚至还有几间台湾金融机构都有份。这些银行现在都进退两难，如果同意延期，那房地产业的烂摊子还是无法解决，但是如果真是违约，那银行自己都要承担损失。其实早在8月，侨福集团就已经请求过一次延长贷款期，由大华银行带头撑了3个月，但是现在荒草地的现金流根本就养不起这笔债。要知道他们甚至由2024年初就已经静鸡鸡挂牌出售荒草地大楼，不过一直到现在都无人问津。中国房地产的风暴席卷全国，一直没有结束。10亿美元的银行债务危机只不过是冰山一角，下一步会是哪一块骨牌冧呢？侨福集团的个案是不是特别的例子？当然不是，它只是一条支流。跟着下来我们会见到整个中国的银行业亲自放盘销售房屋，而市场的现实比数字还要冷。在中国有一些房屋现在已经跌到三折，还是没人买，银行不再等法院拍卖，开始自己落场抛售物业，由一线城市到小城县，房屋就好像白菜一样挂在网上销售。这个不是折扣促销，而是整个地产市道失血，银行急于将钱回笼止血。来自哈尔滨的一个176平方米的住宅，在双十一那日以315,000卖出，每平方米1,800元，而同一个屋苑的市场价格是每平方米3,700元。那就是目前中国几间大银行自己跳过拍卖程序，在网上直销楼盘的公司。农行、建行、交行这些熟悉的银行名，现在都开始扮演物业中介角色，因为他们等不及了，等法院排期起码一年，等房价回升恐怕都等不到了，银行需要在年中财务报告之前清晒这些坏账。安徽的房屋中介王先生讲得很直接，说银行现在不出面放盘销售房屋，市场就真的要冧了，真是到了那一日，大家连饭都吃不起。西安中介峰先生还说得更直接，他说现在这些房屋就算三折卖了还未够还贷款， 因为很多业主早就已经断供，被列入征信黑名单。深圳中介陈先生就揭露了另一个现象，现在一个中介手上能够掌握的物业几百个是常态，但是平均一个月都卖不出一个，买卖双方都在观望，个个都不想收拾烂摊子。中共统计局的数据早已经证实，70个大中城市的楼价几乎全面下跌，但是更攞命的不是楼价跌，而是没人买。业主想快点甩手，怕再跌，而买家呢就怕买了楼之后继续跌，根本就不敢出手，于是整个市场就棘死在这里，有价但是没市，买卖双方都互相等对方先崩溃。银行跳过法院直接放盘，看似是激进，其实是无奈，在背后是整个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深层病灶，边个都想走，但是边个都不知道应该由边度走出去。如果你以为这只是个别城市的事，那跟着下来会有越来越多城市银行加入直销行列，因为下一轮骨牌可能已经开始冧了，只不过你暂时未见到啫。放盘销售房屋只是银行清仓止血的第一步，但是当年白酒、鸡血石这些抵押品都被挂牌处理，那你就知道这场的不良资产抛售潮已经蔓延到整个金融体系。中国的银行现在不只是卖楼，还开始卖白酒、鸡血石，甚至成批资产组合抛售，咁显示金融体系正在用全力止血，而我哋见到嘅仲只系表面。今年已经进入第四季啦，一场安静但系猛烈嘅资产抛售潮正在喺中国银行业内快速扩大，不良贷款率上升，不良资产组合规模动不动就过百亿，真系11月14日呢一日。中国银行业信贷平台就挂出超过85亿的不良贷款转让，这些贷款大多数是过期超过5年的烂账。有一个位于广州黄埔区的物业，市价值224万，而拍卖底价就只是79万，只是得市价的三分之一。不过这样还未是最夸张啊，在兰州一财一品屋苑过百个楼盘五折出售，结果竟然是零出价直接流拍。点解？冇人买啦，大家都等佢再跌，而且行情越嚟越诡异。银行唔止买楼，内蒙古一间农商行直接拍卖白酒，底价63900，而另一间分行甚至挂牌卖鸡血石，开价16万。咁唔系讲少啊！是因为大量抵押资产已经变成银行的负担，银行不再是债权人，它变成了大房东，也就是说银行由放贷者变成大业主，他们现在要想尽办法清仓自己手上的房屋。根据数据，目前农业银行放盘直接销售的物业超过3400个，而地方银行好像广东农信银行放盘的物业更加超过12000个，还未包括那些已经被拍卖过又流拍的烂账物业。中国这一场资产抛售潮背后是三大压力正在同时压冧银行体系。第一是房地产泡沫破裂，三折出售，楼价还继续跌，抵押品不值钱了，银行的钱回不到笼。第二是地方政府财务失控，银行手上握有大批地方债券，而政府项目根本就回本无望，压力转嫁给金融体系。第三就是影展银行崩溃，以往的非标准化产品理财平台大量爆煲，令投资信心和流动性霎时间蒸发。官方多次强调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，这句说话一出就证明问题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。今年单是被注销的中小银行就多达接近200间，几乎是过去3年的总和。 业内早已经看得很清楚，不是要不要发生系统性风险的问题，而是已经发生了。楼市、债市、信贷体系都正在同步失血。当房屋三折都没人要，当银行清仓也都撑不住楼市，那你可能会问，那下一代呢？会不会有人来接货？好遗憾，答案是他们连仔都不想生。2024年中国的结婚数字创下历史新低，只有610万对，比去年少了1/5。而出生率呢，即使是传统的龙年也都是没什么人生。中国人口正在3年跌，但是真正令人心寒的是背后那句说话，生细路对我是担责，而对细路是惩罚。政策鼓励亦都冇用，派钱、放宽政策鼓励生三胎，但是效果微乎其微。当局话，2025年1月起，3岁以下的儿童每年可以攞到3600元的津贴，但是在中国养一个细路到18岁，就要超过538000元，咁相当于中国人均 GDP 的6倍，美国只是4倍。而澳洲就更低，只是2倍。所以即使有那些多补贴，对很多人来说都没有吸引力。更离谱的是，有些地方还反悔，好像安徽六安、蚌埠、徐州这些城市，原本应承的第二胎补贴不单止停了，甚至还要追讨之前发放的补贴。中国年轻人对未来已经没有幻想。彭博社的报道指出，当生活越来越好这个信念瓦解，那结婚生仔就不再是人生的期待，而变成了一种沉重的任务。有人盘劈，索性选择所谓的躺平或者摆烂，租屋住，嗌平的外卖，日夜颠倒，拒绝竞争内卷。耶鲁大学副教授庄晓露说，对于很多中国年轻人，养细路不是梦想，而是风险，因为生了细路可能意味着收入下降，被职场边缘化，甚至社会地位的退化。日前一位网友的贴文讲出整整一代的绝望，有18500人点赞。网友说，那就是我不生细路的原因，因为对不住细路。细路出世就输在起跑线，一路内卷，读书读到深夜12点，最后不是累死在写字台，就是累到瘫在外卖车。文章最后一句非常震撼，说如果我生了细路，我就是个罪人，我怎敢说我是因为爱他才生他的。中国人口已经连续3年负增长，未来4个劳动人口要养一个老人家。到了2050年，60%以上的人口将会超过60岁，中国整个社会正在变窄、变冷、变虚弱。中国经济曾经靠人口红利冲上世界第二，而家红利变负债，变成政策最不愿意承认的事实。中国的房屋越起越多，而中国的细路就越生越少。那些被催婚催生的年轻人讲出了心底话，我们不是不想结婚生仔，而是已经无力承担那个梦想的代价。中国楼市冧，银行停机，年轻人不结婚生仔，中国正在同时失去3个底层支撑。土地财富无形撑不住，金融系统顶不住，人口红利不再有。当局不断强调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，但是很多人心里面都清楚，那条底线已经整整越过了。中国还有多少牌可以打？我们只能看下一张是真相，亦或是掩饰。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，感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记得留言、点赞和订阅，欢迎转发，那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。再见。